主奉2019年10月26日华海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打破外在的迷思。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很开心，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再一次聚集在上帝的殿中，一起来敬拜。我相信这样，相信各位弟兄姐妹都会有一些很不同的经历，生活经验。常常我们会比较喜欢而且习惯待在开心的环境，开心的状态，但其实我们的人生过程可能不是 always 总是这么的开心，有时候还是会经历苦难，会经历低潮，经历难处。但是在经历这些过程当中，上帝对他所拣选的，也就是我们，他有他美好的旨意，你们相信吗？阿们。我们在困难当中寻求神，我们在软弱的地方呼求神。或许我们不会当下离开那个困难，离开那个苦难，但是他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们一起来祷告。加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晚上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殿中，就是我们要开口来敬拜你，主，是我们的心要放开来领受主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个人说话。阿爸父神，我们相信你的灵是活的，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心思意念，你知道我们目前的处境。阿爸父神，就求你透过圣灵，透过你的话语，透过恩泽传道所传讲的信息，再次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讲话，让我们的生命再次得着更新，再次得着主你的滋润。我们将今天的聚会再次摆在主的面前，求主你悦纳，也求主你看顾我们这场聚会都能够让弟兄姐妹有满满的领受。还将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阿门。我们一起起立，一起来敬拜这位神。他藏在圣灵在我们当中，其实永远在我们当中。无论我们面对任何处境，我向圣灵祈求，他就带我们替我们祷告。天上降下永恒的盼望，我们将眼目聚焦在耶稣，
将我眼目聚焦于你，哦耶稣，将我全人相扶于你，我敬爱你。 胜利，使我更加靠近你。生命活泉永留进入我心，祝我渴慕你同在，祝我渴慕你同在。盼望胜利使我更加靠近你，生命活泉永远进入我心，让我敬拜你。
我们现在是从心里所献上的祈
求，将我眼目聚焦于你，哦耶稣，将我全心来回应你的爱，放下恐惧，我全然降服于你，我望我敬拜你，祝我渴慕你同在，祝我渴慕你。圣灵使我更加靠近你，生命活泉永远进入我心，祝我和慕你同在，祝我和慕你同在。盼望圣灵使我更加靠近你，生命活泉永远进入我心，祝我和慕你同在，祝我和慕你同在。盼望胜利使我更相信从他那里有永流不枯干的
生命痊愈，帮助生命的痊愈。
相比，
我的盼望是你我主。我愿全心荣耀耶稣，因你恩典是我的新生命，你的怜悯触摸我心，你慈爱为我的软弱效力，而我这一生别无所求，只愿更认识你，所有成就都不能够与我的主荣耀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基督，
生命更多更多的改变，更多更多的让我们的生命是蒙你喜悦。每一天我们都渴望与在主爱中相遇，我们 再次将自己完全献在主的面前，他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父神，我们渴望每一个礼拜六的晚上能够来到主你的殿宇当中，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你， 一同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主，当你的话语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主，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时时被你更新，也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主，你说这是蒙福的，你求主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无论在思想上，在言语上，在过去的一周当中，如果有不合乎主你心意的，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也愿我们能够时时的依靠你，每天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用生命来荣耀你。我们将今天晚上的聚会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献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好，我们来攻读今天的主题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一到二十三节。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我们一起开口来念。有法利赛
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
就是没有洗手吃饭。
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
从世上来若不洗手也不吃饭，还有他们应该所守就是洗杯换铜器等物。
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
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他假冒伪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
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
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必致死他。
你们倒说
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个耳板，
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
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
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
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人很污秽，
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
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
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
偷盗、上杀、奸淫、贪婪、邪恶、自杀、淫荡、嫉妒、妄图、骄傲、狂妄，
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
透过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要来分享，就是一个题目，就是打破外在的一个迷思。我们其实人常常会因为外在外显的一些事情，还是用你所
认定的，然后就去认为这件事情，这个价值大概就是这样。在应该十几年前哦，十几年前那时候，就很久之前还没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还有在主乐团，那时候就遭拒了以前当兵海军乐队，那时候在海军乐队就遭拒了一些海军乐队的一个朋友，然后还有几位教会的朋友，还有包括我们自己教会的，就组成了一个新天地乐团。我不晓得现在去 Google 新天地乐团还会不会出现关键字，应该十几年的应该没有了。那时候还有一个新天地乐团，然后我们那时候就用每个星期一的一个晚上，然后还有从嘉义哦，我的那个学弟住在嘉义，然后就嘉义民雄，他就开车开到以前我住的地方，我们就在那里练团，然后练一练，然后觉得说练团应该要出去表演一下这样子哦，然后我们就去接那个古迹，现在都还有啦，就是那个古迹沙龙，蛮有气质的一个名字，然后就在古迹那边去表演，每一个月的礼拜天找一个晚上，然后我们在那个古迹的地方，有时候是在赤坎楼，还有时候是在南门城，现在不知道叫什么，就是那个地方一个广场在那边表演，然后去那边表演其实就是与市民同乐这样子啦，就是说用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兴趣，然后我们的表演的品质，音乐的品质也很好嘛，然后就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市民这样子一个同乐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有一次有我们教会的一个会友也带着他的孩子也去看我们表演，然后表演完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孩子讲了一句，你那个要好好的读书哦，不然以后礼拜天晚上还要来这里表演，这样赚钱非常的一个辛苦。好了，我们去古迹沙龙这样去表演，其实他们会给我们车马费啦，大概就是2000块左右。那我们一次出动大概至少都7-8个人，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一个管乐。然后你看，如果要靠那个赚钱，那盖和乐器要再蛮多去到那里这样子。好，然后这位家长他就其实就是好用自己的一个以为说，我们就去那边去赚钱这样子，就鼓励他孩子，那喝他读册哦。然后在前几个礼拜，现在晨光教学有读书会，然后读书会就有一些志工妈妈在那边分享嘛，然后他就分享，有一次他就带着他的孩子看到社区的一个，他们是住那个公寓，然后社区的那个楼梯很久都没有人去清，然后就带着他的孩子去清楼梯，就从那个一楼慢慢慢慢清，清到好像快到五楼的一个地方，那五楼是一间补习班。然后一间补习班，正巧那个补习班的班主任又带着他的孩子，刚好又在那里，他就跟他的孩子说：“你要好好读书哦，不然以后就像那个阿姨，然后带跟他的那个孩子在这边扫地。”好，但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听到这样，会觉得蛮傻眼的哦。但是我要讲的也是带入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们常常会用自己的一个看见。自己的一个以为变成是一个框架，然后你就会用自己的一个价值成为一个标准去认定一件事情，那其实是蛮危险的。在宗教上其实也是一样，当我们的宗教它变成是一个形式主义的时候，是相当的一个危险，形式主义的信仰危机。形式主义的一个信仰就是对仪式、对礼典哦，所谓礼典，大概就是那个礼拜的一些程序啊，包括圣餐啊，有时候什么圣月主日，所有的那一些，还是你去遵守律法，胜过于宗教上的一个意义。所谓宗教上的意义，就是今天这个宗教是什么？是出于爱，是出于我们领受耶稣这样的一个爱，我们去爱别人，去影响别人，要去改变人的一个生命，所以拯救生命是相当的一个重要的。但是当你把它变成是一个仪式化、一个形式主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一个框架跟束缚。圣经当中很典型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法利赛人哦， 法利赛人他在耶稣那个时期是相当的一个有地位的、哦、在宗教上在政治上是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群体，然后他们也致力于完全遵守律法这样的一个规定的一个教派，所以他们通常是用外在的一个形式去展现自己的一个虔诚，或用外在的形式去评断别人的一个信仰或是行为，这在信仰上是犯了很大的一个错误。人很容易用外在的一个事情、外在的形式去看待一件事情，然后容易形成一种框架，然后这种框架它就会形成一种标准。记得我曾经应该是有在这当中分享过，就是说很久很久之前，在一个大城路哈、哦、那边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书房，然后去购买一些书籍，然后去结账的时候，店员就问我说：“你是哪一间教会？”我说：“我是太平进教会。”然后他就说：“某某教会非常的属灵，他们有那个方言的一个祷告会。”所以方言祷告会跟属灵画成一个等号的时候，它就是形成一种标准，形成一种框架，就是说你方言等于是属灵。当然你会去说方言，这可能是属灵当中的一种，但它不是所有全部。所以我要讲的是，当我们用这样子去论述还是认定的时候，它其实是相当的危险的。所以当人从一个外在用外在去评断一个人的信仰，说是相当的危险的。但是我们看到主他所注重的是内在生命的一个改变。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口诀，就是饭前洗手，饭后漱口。现在应该没有了，当中应该没有小学生了，现在应该比较少在提到的这样子，可能以前的卫生习惯真的是比较不好这样子。所以那时候认为要这样子才会健康，才会干净。今天的经文谈论到饭前洗手是否洁净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洗手后才去吃饭，在当时候显示是一个纯洁的一个宗教仪式。所以透过洗的这一个动作是有圣化的一个动作，所以洗手之后的手就代表圣化的手了。所以门徒他们为了洗手就去吃饭，他们受到法利赛人的一个指责啊，因为不洁净啊，因为门徒用为圣化的手去吃饭，洗手就可以让手变成一个圣化，所以变成说演变那个一些自己演变而来的一些洁净的一个法条这样子。今天的一个洁净带出了就是今天洁净的问题，它是贯穿了整个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经文，然后也从祖先的一个传统带出了一个真正洁净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去思考，只要遵守饭前洗手，所洗干净了就洁净了吗？法利赛人注重的就是外表这样子的一个仪式，但是耶稣说内在的洁净才是真正的一个洁净。而法利赛人他不只是指责耶稣的一个门徒，在路加福音11:37-40的这个部分，耶稣同样因为有没有洗手的问题受到法利赛人的一个质疑。我这样子来念给大家听，耶稣说完了这话，一个法利赛人来请他吃饭，他就进去坐席。这个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先洗手，就非常的一个讶异。主就对他们说，你们法利赛人把杯盘的外面洗得干干净净，你们里面却盛满着贪欲和邪念。无知的人啊，那照外面的上帝不也照里面吗？只要把杯盘里面的东西送给穷人，对你们来说一切都算洁净了。法利赛人还在争洁，就是什么 饭前是否洗手，才能够显示是否洁净。但是耶稣所看重的是心里面的一个洁净，他甚至说把杯盘子里面的东西送给穷人，就是把自己所拥有的给穷人，那就是洁净的。因为你看到穷人的一个需要，你从心里这样子想要去帮助他，这样子的一个心就是洁净的心。帮助穷人，关心穷人的需要，在主的定义就是心里洁净的一种。信仰是发自内心去爱，不是去限制人，去捆绑人。所以人是看外表，上主是看内心。记载在撒母耳记十六章七节，当扫罗王他被弃绝之后，上主要定一位来做王的时候，撒母耳认为上帝是会选耶西的儿子以利亚，但是却是选另外一个儿子，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大卫。经文这样说，他们到的时候，撒母耳看见耶西的儿子以利亚，心里想，站在上主面前的这个人一定是他所选立的。可是上主对撒母耳说，你要看他的外表和高大的身材，我没有选他，因为我看人不像世人，人看外表，我看内心。看到这个高大的身材，其实会想到现在的一个名词叫高帅富啊。我们现在应该很多女生有，我想应该是教会外面的，因为我们已经受到信仰这样子的一个洗礼跟熏陶，我们不会有那种世俗的一个眼光。外面的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要选哦，也要选男朋友，还是选那个丈夫，要选那个高帅富，其实跟这个有点像。但是上主所看的不是外表，上主所看的是内心。所以你给我们提醒啊，我们真的当你在选朋友，选择未来的另外一半的时候，真的是要来看内心。仪式外表的清洁无法洁净人的一个内心，所以耶稣引用以赛亚书29章13节这样说，这人民认为他们在敬拜我呢，他们用唇舌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然后今天的一个经文没有提到的，我用橘色的字所显现出的，就是后面的这一段，我觉得也是相当的重要。他们的宗教仅是人间的一些规条传统，熟读背诵而已。他们的宗教只是人间一些规条、一些传统，然后熟读背诵而已。我们知道法利赛人真的对一些法条啊、一些经文相当相当的熟。然后形式的主义的一个宗教其实就像这样子，就是背熟，就是没有去实践，还是重视一些外表的一些仪式。他们外表看起来很像非常的尊敬上帝，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是与上帝的一个教导是背道而驰，是心理是表里不一。甚至透过一些他们的一个传统，他们所延伸出来的传统，去寻找律法上的一个漏洞，去为自己追求这样子的一个私利，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所以仪式上的洁净不会带来内心的洁净，外在的清洁也不会带来内心的清洁。经文说，这人民认为他们在敬拜我，他们用唇舌尊敬我，他们的内心却远离我。圣经很明白，上帝很明白的直接说，这些人以为他们是在敬拜。所以有时候读到这里，也让我们其实也是来反省我们自己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不会也陷入到同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也好，还是盲点当中。就是说我们以我们的敬拜，我们是真的是在敬拜神，我们自以为真的是很虔诚，我就照着主的话去做，去背诵很多的一些经句还是经文的那一些，还是我们自以为很有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才能，还是我们自以为我们的知识啊，所有的各方面都非常的一个饱足，我们认为非你莫属，非我们莫属，非你莫属，好像是一首歌， 那个 Pink 的歌，已经很久之前了。我们认为非我们莫属，所以有时候我们当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迷失，还是想起有这样的一个意念的时候，其实那也是一个骄傲在我们的一个心当中。上帝给我们的才能，我们其实是要去服侍神，去帮助别人。在今天早上刘景川牧师的一个祷告的操练当中，他有一个分享，他分享说在服侍最危险的时候，不是当时候在服侍当中，而是在服侍结束的时候。因为当一个服侍结束之后，人可能会去比较谁做的比较好啊，他做的功多还是少啊，还是当服侍完的时候，这是一场很成功的服侍，我们会享受在其中，会让我们的眼目好像在互相比较，眼目在彼此之间造成一些纷争，还是眼目停留在为自己的一个美好的服侍而骄傲。然后他也跟我们提醒说，就是求主，当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出来的时候，你就向上帝说，主啊，怜悯我们，赶快回转，将我们的眼目转向上帝。当人的内心如果有骄傲有比较的时候，其实也是内心的一个不洁净。当有这样的意念的时候，所做的一切其实也是无法蒙主所悦纳的。回到圣经，法利赛人好像外表很虔诚，他们尊敬上帝，但是内心与上帝的旨意背道而驰。然后这里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摩西他吩咐人，就上帝的诫命就是要人孝敬父母，而且咒骂父母的是要被处死的，这是相当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命令。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偏偏说什么，如果要把奉养父母的东西还是钱财这些当作个额版，他们就可以不必奉养父母。个额版就是奉献给上帝的一个意志。那所以当你要奉献的东西还是金钱宣告为个额版的时候，他就不可以做其他的一个用途。然后有一些人为了不去奉养父母，他就把那一些钱财还是财物就宣告他是一个个额版。所以有一些当孩子他跟父母争执的时候，他就把他宣告就是个额版，你都没塞赢，对，他赌气就这样子去宣告这样子。那这也是跟上帝的一个诫命其实是什么，是相违反的。那有一些人他不想要奉他的父母，他把他宣告成个额版之后，然后当时候是可以慢慢的将这些钱去奉献出来，所以代表你可以慢慢的奉献，所以有一些你还是可以留着慢慢自己去运用。甚至有一些人是把他宣告之后，暗中将这些钱是挪为己用，去做一些买卖，然后甚至到后来是否有奉献给上帝，其实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当这样子的一个，这是他们法利赛人的一个传统，所以他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传统，他们去规避奉养父母这样子的一个责任，不去遵守摩西的一个律法，上帝所颁的这样子的一个诫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圣经说就用传统来抵消，来废除上帝的话。所以内心所做的一切是跟上帝的一个旨意背道而驰的一个行为。耶稣他是反对形式主义化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六章可以看到，在论行善的时候这样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在论祷告的时候，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在论禁食的时候也这样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很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在禁食祷告。我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一个赏赐。所以透过这些经，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相当的反对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这样的一个信仰，让人与主的爱隔绝。在马太福音二章十六节，耶稣呼召利未与他们一起吃饭。有些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看见耶稣跟坏人和税吏一起吃饭，就质问他的门徒，他为什么跟税吏和坏人一起吃饭呢？如果耶稣没有跟这些人吃饭，没有跟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接触，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他是没有机会可以改变这些罪人的。所以当我们用形式主义这样的一个主观的意思说我们不可以跟坏人接触的时候，耶稣没有跟他们接触的时候，这如同是一什么与主隔离，这样的一个形式主义让人与主的爱隔离。但是当耶稣亲自与他们吃饭接触他的时候，他们感受到被爱被接纳，这样子耶稣的爱，这样的一个福音就可以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转化跟改变。在世界上都一直在讲成功成功，我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将会影响自己的一个态度。世上定义的成功又是什么？有一个作者这样子分享成功，当你将成功定义是在建立家庭的关系的时候，你所做的一切你就会基于家庭去思考一切。所以当我们将成功定义是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就会亲近他，我们所求所想，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会定睛在我们的主。当我们如果是追求着世界的一个成功，被人所影响的时候，我们代表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不认识这个信仰，因为盲从，因为被这世界牵着走。当我们跟着世界走的时候，盲从的时候，代表已经不是领先，因为我们跟着别人的后面在走。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宝贵的，也都是唯一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你我每一个人，我们在生命当中其实主都有独一无二的计划在这当中。但我们要去明了寻求这个旨意到底是什么，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唯有就是单单的一个跟随主，我们就单单的认识主。一个跟随主的人永远会是第一，因为在他的面前永远只有上帝，没有其他的人，因为我们单单就是跟随上帝。而基督徒活出上帝的一个心意就是成功，这是永恒的一个价值。只有永生有永生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人才知道他的一个宝贵。也愿我们能够用自己的生命来敬拜神，用自己的生命来影响别人，来帮助别人，一生荣耀主的名，这就是上帝眼中的一个成功。最近带学青跟青少也跟少年团契在读这一本书，就是给你五万双祝福。上礼拜有这样子第一章第二章的一个导读。杨佑任如果从人的眼光，他不算是一个成功的人，他只有国中毕业这样的一个学历，然后他高中读到高二之后就去澳洲了，然后去那边申请大学，好像是艺术大学之类的。然后他读了两年之后觉得该学的都学完了，所以他又没有继续再读了，所以大学学历没有拿到，高中的学历文凭都没有拿到，有拿到的就是国中。所以当 用人的眼目眼光价值来看，他是成功吗？但是在澳洲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位耶稣，改变了他的一生。我们请同工，我们现在就来放这一段影片。
我只有国中毕业，被父母亲送出国后，就在街头游荡、涂鸦，还跑给警察追。一直到我在澳洲遇到一位牧师，他曾经混过帮派，全身都是刺青。我跟在他身边一起生活，无形当中我看到了向往的人生。他鼓励我回到自己的环境，帮助迷失的年轻人。但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为非洲做些什么？回台湾两年后，我在教会当志工。我曾经告诉牧师想去非洲，但牧师觉得我还不够成熟。如果当时跑去非洲，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源和关系，地理文化都不懂，反而做不了什么。25岁的时候，我开始写部落格，在部落格上面发起救鞋救命，透过一张海报，让20万人一起参与，就开始了非洲的事情。我们去非洲的感动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因为非洲沙漠的关系，一开始我们是满居民感自豪。我们走进贫民窟，把鞋子发送给贫困的孩子，但几个月后发现非洲的问题都环环相扣，在那里有70%的人过着赤贫的生活，需要挖水井、建学校、诊所，半年来都在非洲做社区营造。我们会设定很多目标，我们就是要去救人。在非洲，感人的事都很微小，即使是一盒铅笔，对当地小孩都是很大的帮助。有一次，我们在村庄中发鞋，那所有的人都收到一双鞋之后，我们转过头来看见所有的孩子都没有穿鞋。牧师说，在半个月就是圣诞节了，所有的妈妈都把鞋子收起来，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能够送给孩子这么好的礼物。我很深刻的感受到，只要台湾的一点点物资换成在非洲，就能发挥很大的影响。救急救命是从信仰起家。当时某个非洲部落有酗酒的问题，这个部落里面的小女孩来找我，希望能够改善他们家庭的酗酒状况。我过去找这位爸爸谈了很久，陪他跪在地上祷告，一起流泪，让他找到信仰。两个月后，这位爸爸成功的戒酒了。我深信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救急救命的文化里保有信仰的初衷。我们带着台湾年轻人走进非洲，不待在高级的旅馆，而是走入贫困的偏乡。这些年将近100多个社区营造中，志工们的生命都有转变，甚至变成国际救援者。这感动让我想更多元的帮助别人，继续跑遍非洲的每一个角落。
杨佑任他看到非洲的这些孩子没有鞋子穿，所以沙枣对他们的健康生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但是他看到这样的一个需要，然后也看到他在台湾募集这样的一个鞋子去他们那边成为他们的一个帮助，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是相当相当的大。我看到他们也为了当地孩子以及家庭的需要，在为他们这样子做一个祝福的一个祷告。在人的眼中，他可能不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他却因为生命遇见耶稣基督得到改变，他也用这样子去影响别人，去改变别人的一个生命。这几天到10月31，还有在秋季募集这样的一个鞋子，大家如果有兴趣，其实可以上网 Google 去搜寻哈，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奉献，成为他们的一个帮助。洁净与终末，也就是世代的一个终了，其实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在马太福音5章8节，这样子在现代不是现代是中文标准译本这样子翻译说。心里洁净的是蒙福的，因为他们将看见神。这是在登山宝训里面， 主所说的洁净重不重要？洁净相当的一个重要。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七节这样说，但是那不洁净行为可证或撒谎的都不能进去，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去，不洁净的不能，世代的终了不能进到天国当中。但是那些有胆却背信腐败杀人淫乱行邪术拜偶像和所有说谎的人，有火跟硫磺烧着的湖在等他们，那就是第二次的死，的记载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八节。所以内心是否洁净是能否进入天国的标准之一。愿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能够在信仰上，我们能够打破外在这样子的一个迷失，我们打破世界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价值，我们不跟随着世代的一个所谓的成功、所谓的价值去走，我们每一天亲近主，我们更新自己的一个生命，我们每一天跟随着基督的一个脚步，上帝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就去寻求去跟随，让我们的一生能够成为为主做见证的人。当你有很好的学识，有很好的知识，有很好的地位，但是有了你的地位，有了你的金钱是从不法违法的所得当中所得来的，但是我们看到杨佑任的那个生命，在世人眼中他只有一个国中毕业的学历，但是他却能够成就主的旨意，就是坐在自微小的人身上，坐在那一些需要的人的一个身上，他做到了耶稣所要求我们做的。他成功吗？在上帝眼中他是成功的一个人。愿今天的经文打破我们世俗的一个价值，打破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个框架，我们真的倒空自己，让主的心意浇灌我们，让我们一生能够跟随他，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主爱中相遇而得到改变。用这一首诗歌《爱中相遇》来回应上帝对我们。
我爱好跟随你，在
在生活当中，我们一样容易陷入在比较当中，还是陷入在自满、骄傲、自我当中？是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追求的是这些形式主义化的一个信仰，或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价值是被着外在的一个世俗的一个价值眼光所影响？求主怜悯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眼目回转向神，我们定睛在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与计划。当你不明了的时候，你可以向主祷告：主啊，我要明白你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是什么。这时候，也为了自己做一个祷告，求主引领我们，洁净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一个道路，来为我们自己做一个祷告。今天晚上的经文，我们看到法利赛人跟耶稣在这样子的一个争论，这样的一个争论，他的门徒吃饭之前没有洗手，他们为了这样子去争论是否是洁净。但是主通过经文告诉我们，唯有内心的洁净才是真正的一个洁净，外在的仪式、外在的一切都不算是什么。主，甚至你透过经文告诉我们，唯有将盘子上的所有一切去帮主求人，这就是视为洁净。主，你又说，心里洁净的是蒙福的，他们看到上帝的荣光。今天透过话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打破既有的一个思想，不论在信仰上还是在属性的一个价值上，我们不再被外界所影响，就是单单的追求主。当我们单单的追求你的时候，你永远是第一的，因为我们前面是耶稣基督来引领我们，引领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主所说的，能够成为人的一个帮助。坐在智慧小的人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主的一个身上。愿我们铭记主的一个教导，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合主的心意的一个生命。线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我愿意献上我仆人。 恩典慈爱，你看有你在，大家请坐。